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我们拆解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GLD 黄金 ETF 在伊朗战争爆发前后出现了史上最大的单周流出，主流媒体用黄金遭到大规模抛售这种标题吓坏很多人。但你说那不是抛售，而是大型机构透过一个叫做授权参与者的特殊机制，在低调的把纸面黄金换成实物黄金搬走。今天你说白银的 SLV 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而且有一个数字让你说这比 GLD 那次更值得放大来看。
对，今天要讲的核心数字来自 ETF Database， 数据由 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提供，这是全球顶级的金融数据机构，任何专业投资者都在用。根据他们的最新数据， SLV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白银 ETF 啊，在过去五个交易日的净流出是8亿8865万美元，而它过去整整三个月的净流出是8亿5069万美元。
师兄，等一下，五天的流出比三个月的流出还多，这两个数字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正是今天这个数字最值得深挖的地方。这五天是包含在这三个月之内的，他们是过去三个月的最后五天，所以我们可以反推，把三个月的净流出加回去，扣掉最后五天，就能知道前面呢大约85天的净流量是多少，算出来是正的380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最后这五天之前 ，SLV 其实是净流入的。过去三个月的前大约85天，市场对 SLV 还算稳定，资金小幅净流入，但最后这五天突然爆发了将近9亿的巨大流出。一举把前面85天所有的积累清空，还把三个月的整体结果拉成了负的8.5亿。换句话说，你用三个月建立起来的一点点正向基础，五天全部归零，还道歉了8.5亿。
师兄，我想确认我理解正确，你不是说五日流出比三个月流出多，而是说这五天本身就包含在那三个月里，透过数学反推，发现前期其实是净流入的，然后被最后五天彻底摧毁了。
对，这个逻辑必须说清楚，否则听众会困惑。而且这个结论有一个直接的实物数字可以佐证。BlackRock 官网每天更新 SLV 的实物白银持仓吨数，3月5日是15809吨，3月12日降到15539吨，一周流失了270吨，换算成盎司大约是870万盎司，相当于 COMEX 整个可交割库存的大约 10%。这个数字直接来自 BlackRock 官网，不是任何计算值，是白纸黑字的仓库实物减少了。资金流量数字和实物吨数两个方向的数据指向同一个事实， SLV 这一周确实出现了异常的快速的流失。
师兄，在解读这个数字之前，我们先帮听众把 SLV 说清楚。 SLV 和我们买卖的白银期货或者直接买实物银砖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以为持有 SLV 就等于持有白银，但这个等号是有条件的。 SLV 全名是 iShares Silver Trust， 结构上有三个关键角色。第一，赞助商是 BlackRock 旗下的 iShares， 负责设立信托和挂牌上市。第二，受托人是纽约梅隆银行，负责日常行政管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实物白银的保管人是摩根大通银行伦敦分行。也就是说， SLV 里面所有真实的银砖都锁在摩根大通伦敦分行的金库里，由摩根大通负责保管。普通投资者持有 SLV 只是持有了一个数字账户，就像是拿着一张写着这里有一块银的纸，你没办法走进去把那块银砖取出来，没办法把它放进自己的保险箱，更没办法在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拿它换取任何实物。
那谁有办法把 SLV 换成实物银？
只有 SLV 公开说明书认定的授权参与者，也就是具备特定资格的超大型金融机构，他们才能以一定规模的份额作为基本单位，把 SLV 份额交还给信托，换走仓库里真正的银砖。这些机构包括全球顶尖的投资银行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机制的设计初衷是让 ETF 的市场价格紧贴净资产价值，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实物白银能否真正流出 SLV 系统，完全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决策，而不是普通投资者的意愿。师妹，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师兄，什么最讽刺？
SLV 里面白银的保管人摩根大通， 同时也是 COMEX 市场上最大的白银期货持仓机构之一。换句话说，保管 SLV 实物白银的那家银行，同时也是纸面白银市场上最重要的玩家。这个利益结构白纸黑字写在 SEC 的公开申报文件里，不是阴谋论，是事实。
师兄，我想到1月30日那次崩盘，那一天 SLV 也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事情。这个授权参与者机制在那天发挥了什么作用？
1月30日这个案例正好可以让我们更立体的理解这个机制。那一天白银崩跌， SLV 的市场交易价格出现了高达将近 20% 的折价，意思是你在市场上买 SLV 付的钱比 SLV 实际代表的白银市场价值低了 20%。 正常情况下，这种折价只应该存在几分钟，因为授权参与者会立刻进来套利，他们以低价买入 SLV 份额，然后用授权机制换回等值的实物白银套取差价。但1月30日那天，这个折价持续了几乎整个交易日。根据当时的分析，那一天约有5100万份 SLV 份额被透过这个机制创建，代表的潜在套利机会高达7亿6500万美元。散户在恐慌，机构在用那个恐慌换走实物白银。这就是那一天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对比。
师兄，这就是关键了。当我们看到 SLV 大量流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对吗？
对，而且这两种解读代表的意义是天壤之别的。第一种解读是散户或一般机构因为恐慌或看空，把 SLV 在二级市场上卖掉换回现金，这是真正的抛售，代表市场信心在崩溃，就像有人看见大楼冒烟就往外跑，跑的时候手上的东西扔掉就算了。第二种解读是拥有授权参与者资格的超大型机构主动把 SLV 份额用来换取实物白银搬走，这个动作在市场上的外观和第一种完全一样，都是 SLV 份额减少，持仓下降，净流出扩大，但背后的意义完全相反。一个是出逃，一个是换仓，一个是认为白银没有价值，一个是认为纸面白银的价值远不如手上的实物白银。两个动作一模一样的外观，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师兄，那今天这个 SLV 一周流失270吨的讯号，你目前的判断倾向哪一种？
我先说判断方法，再说我的观察。判断这两种情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 SLV 的市场交易价格相对于它的净资产价值出现了多大的折价。如果是大规模恐慌抛售， SLV 的市场价格会远低于它代表的白银实物价值，折价会非常大。1月30日那天， SLV 的市场价格比它持有的白银实物价值低了将近 20%， 那是真正的崩盘性踩踏。今天呢，白银现货下跌了 3.9%， SLV 跌了 4.9%，差距只有一个百分点。这个一个百分点对一般散户来说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对一个预期白银未来价格会大幅上涨的授权机构来说，一个百分点的折价根本不是成本，是优惠。
师兄，你的意思是在现在这个库存持续告急、溢价飞涨的市场背景下，机构可能认为现在以小折价换到的实物白银将来会非常值钱，所以他们乐意这样做。
正是这个逻辑。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市场背景， COMEX 的可交割白银库存过去30天继续下降了超过 23%， 覆盖率只剩 13.6%，已进入压力警戒区间，纸面杠杆倍数高达 7.4 倍，上海白银溢价超过 14%， 伦敦白银租赁利率是正常值的5到10倍，五月合约的未平仓量庞大，交割压力看起来非常严峻。在这种背景下，现在能以略低于市价拿到的实物白银，就是未来市场上最难取得的东西。聪明的钱从来不在洪水来临的时候才去找木头。
师兄，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机构换走实物白银是因为预期价格会涨，那他们最终还是会卖出获利，白银最后还是会回到市场，对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触碰到了整个白银市场最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有一部分机构换走实物，确实是预期涨价，将来卖出获利，这个逻辑部分正确。但还有另外两批机构换走实物之后，根本不打算卖回市场。第一批是工业用户、半导体厂、太阳能板制造商、AI 数据中心的散热系统供应商，他们换走白银是为了锁定生产原料，白银一旦进入生产线就被消耗掉，永远不会回来。第二批是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他们持有实物白银是作为长期储备资产， 目的是在美元信用动摇的时候，手上有不依赖任何人承诺的东西，这批白银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回到市场。这三种需求加在一起，才是白银库存持续流失，而且没有办法补充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白银的供应是在被永久性的从市场上移走，而不只是暂时性的换手。
师兄，你说过一个概念 MOPE， 就是透过资讯操纵让大众误判市场的走向和真实信号。在今天这个 SLV 的情况，这个概念怎么应用？
MOPE 的概念是这样的，让大众看到的数字是真实的，但用主流媒体的标题去引导大众做出错误的解读。 SLV 这周的持仓数字是真实的，但如果媒体给它贴上白银市场信心崩溃的标题，让普通人感到恐慌想要出手，那么媒体就完成了他的使命，把散户的白银透过恐慌用更低的价格推入了等着接盘的机构手里。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机制，它需要的只是资讯不对称和人类对恐慌的本能反应。2020年3月疫情恐慌的时候，纸面白银一度跌到每盎司12美元，但实物市场的真实成交价格超过24美元，两倍的差距，那些恐慌卖掉的人损失被锁死了。那些在那个时候换走实物的机构，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师兄，但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真的是机构在换走实物白银，那这些实物白银去了哪里？而且如果有机构在悄悄换走实物，普通人是不是根本不会知道？
有，下周就能看到初步答案，而且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查核。如果机构把 SLV 份额换成实物后存入 COMEX 认可仓库，就会在 COMEX 每天更新的仓库报告里留下入库记录，这份报告 T 加一更新，也就是次一个交易日公布。下周一的仓库数据是认证今天这个谜题的第一个观察窗口，入库增加，确认机构换仓假设，仓库继续只出不进，则倾向于纯粹的资金退场。这两种结果我们都会诚实呈现，因为财富有道的原则是把数字摆在你面前，帮你理解含义，不替你做决定。我们下一集第一时间报告。
师兄，除了 COMEX 的仓库数据，还有什么其他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而且这些指标普通人在家可以自己查到吗？
另一个非常值得追踪的指标是 SLV 的流通份额数量，也就是 shares then standing。 如果是授权机构在赎回实物， SLV 的流通份额就会减少。这个数字 BlackRock 官网每天都会更新，任何人都可以查到，不需要任何付费工具。如果份额在减少，但价格下跌幅度有限，说明实物在被搬走。如果份额没有减少，但市场上有大量 SLV 卖盘，那就是纯粹的二级市场抛售。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可以让我们对情况的性质有更清晰的判断。这正是我们财富有道的研究方式，不看媒体标题，直接看原始数据。普通人只要知道去哪里找数字，知道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就能做出比媒体标题更准确的判断。
师兄，今天这集最核心的讯息是什么？我希望听众朋友带走一个清晰的结论。
核心讯息只有一个，永远不要让媒体的标题替你解读数字。 SLV 这周持仓减少270吨是一个中性的事实，它可以被解读成白银市场失去信心，也可以被解读成授权机构正在低价换走未来最稀缺的资产。你选择哪一种解读，决定了你接下来的行动。而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不是媒体的标题，而是你对整个系统的理解。纸面白银的库存在萎缩，实物白银的需求在全球三大交易中心形成漩涡式的缺口，授权参与者的机制让大机构可以在每一次市场波动的时候以优惠价格换走实物，这三件事同时在发生，而且彼此之间有清晰的因果关系。贾博士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现在球在哪里？在那些亲手可以触摸的实物之中。我们财富有道做的事，就是把这个地图画清楚，让你看到球正在往哪个方向走。我们财富有道一直说，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GLD 的故事， SLV 的故事，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在这个纸面和实物之间裂缝越来越大的时代，最终只有能放在手里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底气。这两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解释授权参与者机制，就是希望听众在下一次看到 ETF 大量流出的标题时，第一个反应不是恐慌，而是问一个问题，这是散户在逃跑，还是聪明的钱在换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你是在跟着情绪走，还是在跟着数字走。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